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我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请就坐。天父，你的话语满了你恩典的大能，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以你的恩慈和智慧向我们说话。就算我们刚硬愚顽的心，也可以被你的智慧和恩典来打开，让我们看见你恩典的大能，就向你降服，说我们可以顺服你而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你上一次发怒是什么时候？啊，我猜这里所有人都不需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可能就在早上，或者昨天。啊，对很多父母来讲，要找出一天不对孩子发怒，似乎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哎，你上一次向神发怒是什么时候？哦，这个你可能要想一想。哎，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对人发怒背后，常常是跟对神发怒有关的。我们对人的怒气，不说总是，但常常隐藏着对神的怒气。当你对着你在你的这个在数学试卷上面乱画、不好好做题目的孩子吼叫的时候，看起来你是对孩子发怒，但是在背后你可能是在对神说：神啊，难道我不配拥有一个认真做数学题的孩子吗？我整天这么辛苦，我难道还不配拥有一个听我一会儿话在题目上认真做作业的孩子吗？我们在向神发怒，你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容易向神发怒。我希望明白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约拿书第四章。等一会儿我们要看到一个向神发怒的先知，但我希望我们不是来看约拿笑话的。哦，这个先知经历了神这么大的恩典，还这么不开窍。我们希望可以看见我们自己在约拿的身上看见我们自己，而最终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看见我们自己，最终最重要的是看到那位以无限的恩慈回应约拿的神。而这位神，他也以无限的恩慈回应我们这些被约拿认为不配得到恩典的外邦人。我们来看 约拿向神发怒前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啊，上次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约拿在尼尼微走了一天，宣告了一个很简短的信息。奇妙的是，尼尼微合成的人都悔改了，他们的君王走下王位谦卑，甚至命令连牛也不要吃草，全国的牛全国的人都要谦卑。而因为他们的谦卑，神改变他的心意，收回他的怒气，不降祸于他们。镜头一转，来到约拿，约拿有什么反应？约拿看到神收回审判怜悯这座大城的时候，面对神如此令人震撼的拯救，约拿有什么反应？约拿意见非常大，他大大不悦，甚至发怒。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怒气？他发怒跟耶和华收回他的怒气形成鲜明的对比。本可以发怒的神收回了他的怒气，非常的恩慈和温和。没有理由发怒的人却在那里跺脚，大大不悦，甚至发怒。他心里为什么这么不高兴，甚至发怒？为什么他看到这城的人悔改得救，他那么不高兴？如果今天你在上海啊，从这个浦西走到浦东，然后一路上啊发一些传单的单子，上面写着不悔改，这城要毁灭。结果第二天新闻报道说，因为某人在主干道上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去教会的人激增。啊，你觉得这不可想象？感谢主，这怎么可能？但是约拿却没有这样的反应。在我们探究约拿发怒的原因之前，我们要明白，发怒是一种外在的表达，发怒的根源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很多人读过《人如何改变》这本书，在书里他把那些容易激发我们怒气的处境形容为从太阳来的炎热，因为外面很热，我们的内心随之发热，这是怒气。所以有人把这句话翻译成 It was hot to Jonah， 就耶拿心里这个受不了这个炎热，他心里就发出这种热量热气，就怒气。但是怒气不是由炎热来的，而是因为炎热内心生发出来的一种对炎热的反应。约拿看到神怜悯尼尼微人就发怒，是因为他内心对神的恩典和怜悯有非常错误的认识。首先我们看到，在约拿看来，他发怒是因为他觉得神的作为不公平，不公平。所以发怒这个字啊，发怒这个字有不平的意思。约拿发怒意思是约拿心中觉得不平。那你的孩子可能会经常跟你说不公平啊，不公平，所以他就有理由向你发怒。约拿认为神赦免尼尼微，这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尼尼微人凭什么得到恩典？凭什么被赦免？他们做了那么可怕的事情，现在你仅仅因为他们认罪，他们悔改，你就不审判他们，不惩罚他们吗？他们的城没有被攻破，他们的财产没有被掳掠，他们的人民没有死亡，你就这么轻易的饶恕以色列历史上的仇敌吗？他们没有付出血的代价，你就这样饶恕他们？这没有办法让人接受，这不公平。你能理解约拿的感受吗？前几天乒乓球混双决赛，中国队输给了日本队。哎呦，我在网上看到多少人不开心，他们说输谁都不能输给小日本，你看到吗？我们多么容易因为历史、政治、战争的各样的因素就恨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因为他们得到了什么好东西，我们就觉得愤愤不平，甚至口出恶言。我们和约拿非常像，常常以怒气来回应神赐给别人的恩典， 我们把神赐给我们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神对我好当然可以，我这么可爱。但是如果神把恩典赐给另外一些人，尤其是那些跟我们不亲近的人，甚至讨厌的人，我们就不但不欢喜，反倒觉得神这样不公平。当你跟你的家人、你的配偶，甚至你的孩子吵架正生气的时候，哦，你最亲近的人，然后神对你说：“某某，我要赦免你的家人。”啊，你听到这话有什么反应？你会为火冒三丈，神不公平，他刚才对我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做了那么多欺负人的事情，你就这样赦免他吗？不得让他付上点代价吗？不得让他感觉到他伤害了我，也得受到一些伤害吗？我们就像心里被不平充满的约拿一样，我们向神发怒，我们觉得有些人不配得到恩典，只配得到教训，甚至是审判。而可笑的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会完全的忘记，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需要神赦免人的恩典。你知道这样的怒气可以叫做什么吗？它有很多名字，它可以叫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地域歧视、阶级歧视。这种怒气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在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当中。约拿发怒，因为他觉得神不公平，然后约拿就在他的怒气当中继续向神说话。约拿向神祷告，祷告是向神说话。前面他在大雨里他向神说话，向神祷告，现在他再次向神说话，向神祷告。而这个祷告跟他在大雨当中祷告对比也非常鲜明。你看他怎么祷告的，特别留意一下，他引用圣经祷告，你看到没有？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出埃及记34:6。然后又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在祷告，他是在引用他的先辈的话在祷告，他把自己比作以利亚。你认识以利亚吗？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当时在山上跟450个巴利的先知斗法，一个人对450个人，他赢了，但转头就被亚哈王跟他的皇后耶洗别追杀，他委屈极了，他就对神说：神，我这么忠心，你还让我经历这样的困难，我不如死了算了。而约拿恐怕也是这么想的：神，我这么忠心，你让我碰到这种事情，我不如死了算了。你看他引用圣经跟神说话，他引用他的前辈所说的、所经历的向神说话。约拿非常熟悉圣经，明白神的话，认识神的作为，他的神学很正统。可是在这里，正确的神学居然没有帮助他改变他的态度，使他能合一的回应神。神学成为他向神发怒的理由，你有没有发现？他用神学来解释为什么我向你发怒是合理的，为什么神你是不对的？因为我的神学是对的，所以神你就是不对的。原来忘记他先前的悖逆，你还记得吗？他在船上面对风暴的时候，他对海员说：哦，我所信奉的、敬畏的是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他有神学，正确的神学，可是他正在逃避这位天地的主，他所做的跟他所相信的是冲突的。而现在呢，他知道这位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可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居然成为他先前逃避的理由。神啊，你，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神，所以我才逃的。你看我逃都是因为你是这样的神，都是你的错。约拿在责怪神：神，你明明知道你是这样一位神，你还非把我弄回来，我逃都逃了，你还非把我弄回来，然后向这个城市宣告你的信息。好了，你看 他们悔改了吧？你得赦免他们的。以后以色列面对这个敌人怎么办？你把事情全都搞砸了。本来以色列，你看敌人灭了，他就可以在全地使万国得福。你看，你把事情搞砸了。约拿的反应表明，他认为自己比神更有道理。他的神学告诉他，他比神更有道理。约拿是在怒气当中说，神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但是约拿难道就忘记了不久之前他在大鱼肚子里的时候，他因为神按着他的慈爱拯救他，我满心欢喜吗？所以约拿拒绝的不是神满有恩典和怜悯，而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没有以他设想的方式去实施。如果神是向他施恩怜悯，约拿觉得很合理。如果神施恩的方式跟他期待的不相符合，跟他对国家的对人民的计划不相符合，他就生气。我们可以这样说，约拿之所以向神发怒，是因为神按神的旨意行事，建立神的国，但约拿期待神按着约拿自己的旨意来建立他心目当中的以色列国。约拿向父神所发的祷告不是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熟悉主祷文吗？约拿的祷告是说，愿我的国降临，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种怒气也有很多名字，你可以叫它律法主义、道德主义等等。我们以为神的国、神的世界应该是我想的这样子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说，哦，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一样，都是叫人为善。我们以为人生、以为世界是我想象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才会这样说，你知道吗？如果神做的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就觉得错的就是神，我就可以向神生气。今天很多人来看圣经，今天很多人来到基督教面前，他挑一半扔一半，他把那些他觉得好的对的东西拿出来，把他觉得过时的不对的东西拿走，他就是在这个样子。他觉得他对这个世界的想法才是对的，而神不是神，他自己才是神。这不仅仅是约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后你会发现，约拿发怒根本上他是在以自己为义。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一个祷告的法利赛人，他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祷告？神啊，感谢你，我不像这个人，我没有犯罪，所以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可以向你祷告。你看这个税吏他都不敢说话，他只敢看着神捶胸，他不敢说话，他觉得没资格到你面前。但我不像他，我多好，我奉献，我行为正直，我来教会，我服侍你，我传福音，我可以到你面前。约拿也是这样，他只看到自己的义，他似乎忘记自己之前是怎么样逃避神。他面对尼尼微人的时候，他就像那个法利赛人面对税吏的时候，他怎么看自己都是公义的。约拿看尼尼微人就像今天所有的男人看吴亦凡，是叫吴亦凡，都觉得自己是正人君子。我是正人君子，他是邪恶的，他是肮脏的，他只配待在角落里，他只配待在监狱里，他只配得到审判。所以我们认为自己蒙受恩典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可恶的罪人是不配得到恩典的。而这样说，神对罪人恩慈的做法就让他觉得极度的惊讶，极度的不公，让他觉得恶心。神你怎么可以对待这样的坏人？他 他用自己能够找到的最强烈的方式说，我还不如死了好。他就像一个人说，你要这样做，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他说了两次。当神恩慈的提醒他的荒谬和罪的时候，他又说了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早晨，我求你面对你自己内心的怒气，问一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宁愿某些人被审判而不是蒙怜悯？你是不是宁愿 某些人受惩罚而不是被赦免？当你面对自己的孩子，你是不是宁愿你的孩子被管教而不是他被赦免？当你面对你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宁愿某些人得到教训而不是蒙了恩慈？你是否在要求神的恩典必须以你能够认同和接受的方式来施行？求神显明你的罪，好让你保存他恩典的甘甜。约拿向神发怒，那神会怎么回应约拿？神他是位充满能力的智者，他温柔的充满慈爱的反问约拿。当约拿暴跳如雷的时候，神温柔的镇定的在这里说啊，神不像这个在路上你看到两个人在吵架，一个人发怒的大吼，另一个人更发怒的大吼，他非常镇定温柔的说，你这样发怒有道理吗？你发怒对吗？我们要来看神怎么样蛮有恩典的回应约拿，请你留意第五节到第九节。神没有因为约拿愚蠢的怒气以愤怒来回应他，神多么恩慈。任何一个在互联网上跟杠精吵过架的人都会理解神在这里的举动是多么的恩慈又有能力。约拿没有办法回应神的提问，他保持沉默，他像一个负气的孩子，因为不能理解父亲的作为就准备离家出走，而神却主动的介入罪人愚蠢的举动的回应，他主动恩慈的介入这个罪人的生命。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福音。你不是靠着自己有任何的德行或者自知之明可以得救的，你不是比约拿更有好的反应说，神啊，当你向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回转，不是的，是因为神就算在你的愚蠢，在你的无知，在你的悖逆当中，神人紧紧地抓住你的手，神人主动地介入你的生活。当你离家出走的时候，当你把背对着他的时候，神就伸手拍拍你的肩膀，他继续主动地向你说话。你跟人打过冷战吗？神总是主动说话和伸手的那一位，这是因为神主动恩慈的怜悯，他回应显明我们的罪，让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可以经历他奇异的恩典。而神正是以这样奇妙的恩典来拯救和改变罪人，而经历过这恩典的会在一次次面对人数的冲突当中被这恩典来提醒震撼，并且最终可以靠着恩典去生活。第五节告诉我们，约拿他就从尼尼微出来，他不准备待在那个地方，他从东边从西边进去，从东边出来，穿过这座城，选好位置，在山上选好位置，给自己搭一座小棚，凉棚，有像犹太人在祝棚节搭的一个小棚子来遮太阳的。他打算在那里等等看，看看这座城会不会被毁灭。他只想坐在那里带着满腔的怒气，看看神会不会毁灭这座城市。他绝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态度，但神继续充满恩慈的回应还给了约拿，跟第二章很像。 第二章神兴起风暴，第二章神安排一条大鱼。在这里神同样的以充满主权的方式来挽回约拿，神在约拿身上以非常生动的方式来启示他的恩典。当神的启示以非常个人的话的方式临到约拿身上的时候，约拿能不能醒悟过来认识他恩慈的救主呢？神怎么做？神安排。看到安排这个字吗？还记得吗？在第一章出现过神安排一个风暴，在第二章神安排一条大鱼。约拿的人生没有脱离神的主权。很多人以为约拿书是一本关于大鱼的书，那为什么你不说它是一本关于风暴的书呢？而在这里神安排，神没有安排一条极大的鱼，他安排什么？他安排一条咪咪小的虫子，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一条毛毛虫。孩子们，你们的神不仅是大鱼的神，也是小虫子的神。你们在这世界当中所看到的一切都在你们神的手中，而你们的神他会使用这世界上最大的到最小的，他会使用风暴，他使用热风要来祝福他的一个子民，一个孩子。神在他的主权当中行事，他安排了一条毛毛虫，他安排了炎热的东风吹在约拿的身上。神甚至超越自然规律，请注意，神是超越自然规律的。一颗蓖麻一夜之间长大，一夜之间枯死，都是出于神主权的安排，发生在历史当中的，发生在今天的，所有的处境都在神的手里。而神使用这一切是要在他的子民的生命当中来启示他的拯救。在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有些是你不能理解的，但他同样在神的手里，而神使用甚至你不能理解的一切，为要在你的生命当中祝福你，让你见证经历他的拯救，让你的心可以归向他。我们最近看到有很多热带风，有热带风暴，有很多极端的炎热。我们可以相信，所有的热带风暴，就算是那些所谓千年一遇的大雨、极端的炎热，都在神的主权当中。而神主权一切的作为，指向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能够经历神的救恩，认识神的恩典。你现在还有机会，你还有一息尚存，那你要如何回应神主权的作为？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约拿经历了神的怜悯，神安排一棵藤蔓类的植物在一天之内就快速的生长，让它高过约拿，为它遮蔽烈日，拯救它脱离炎热的苦难。约拿为这棵蓖麻树大大欢喜，啊，他的注意力很快转变，对不对？从神对神对尼尼微的怒气，很快转向对自己的喜悦。哇，这棵树让我舒爽，真好，这棵树对我真好。他对神和尼尼微大大的不悦，对这棵蓖麻树倒是大大的喜悦。同样，他不知道这个蓖麻树是从神的手里出来的。你看到没有？他生气，他喜悦，都只关乎他自己。他的自我非常的明显。但你看到神在这里向他施恩吗？但是在神的怜悯之后，约拿也立刻经历神的审判。第二天的黎明，有一只虫子咬死这个植物，遮挡烈日的凉棚没有了，可以安慰他的东西没有了。 有时候神拿走你安慰的东西，因为那个不是神，那个也是神赐给你的，只有他被拿走之后，你才能真正的直面神。约拿的体力流失很快，他几乎要晕倒，又是艰难的作为，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所以神先拯救又毁灭的作为，又一次在冲击约拿的内心。约拿再次对神说，你让我死了吧，我活着不如死了吧。你能想象神对约拿所做的这么个人化的事情吗？你能想象在尼尼微当地所发生的极端炎热天气，突然从东方刮来的一股热风，是因为神在约拿身上所做的作为吗？对约拿来说，神就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神。这一次，这个不再是他笃信的神学，而是他真实的个人的经历。神在恩慈中，在公义中对待他，神借着蓖麻、虫子和热风，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向约拿表明，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在神的安排下，约拿的身体已经晕眩，他的内心陷入痛苦而混乱。神怎么能这样对待他的子民和先知，却赦免饶恕以色列的仇敌？约拿的信念因为神的作为而崩塌，他崩溃了，他想死，他不想活。但耶和华不是要击溃约拿，约拿绝望不是因为神要击溃他，而是神挽回他的方式。在他的绝望当中，神的问题再一次临到他，约拿，你因为这颗蓖麻就发怒吗？约拿说，对，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你把我赖以生存的东西都拿走，我怎么能不发怒？约拿因为蓖麻生长而喜悦，因为枯死而愤怒。如果约拿愿意留意他对这颗蓖麻的态度和他跟尼尼微人的态度，他立刻就明白问题所在。神对约拿的回应显出他对他子民的恩典。在新约里面，耶稣讲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跟约拿所经历的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浪子拿走他父亲的钱财，准备离家出走，他想过自己的日子。他去了，可能去上海吧，肆意放荡，花光他所有的钱，最后因为新冠，他落魄到要跟猪争食。在绝望当中，他终于想起他的父亲，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猪抢东西呢？我回去给我爸爸打工，至少不会饿死。于是他回家，他想着给他父亲认错，然后给他父亲打工。他也不敢把自己当作他父亲的儿子了，没想到他父亲远远看见他回来，非但没有拒绝他，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好，就跑出去迎接他，接纳他回家，并且因为他回来，就举办了最盛大的宴席，而家里有个大儿子，一直兢兢业业打理他父亲的产业，服侍他的父亲，他工作到很晚，干完活回来，累得不行，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却发现父亲竟给那个败家子接风洗尘。这个大儿子再也 hold 不住了，他愤怒了。他对他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一直是个好孩子，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给过我一只山羊羔。”让我跟我的朋友快乐吗？你这个儿子，他都不愿意叫他弟弟名字。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掉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给他宰肥牛犊。这个大儿子跟约拿一样，认为小儿子的所作所为不配得到恩典， 我做这么好你才这样对我，他这样做你给他恩典。他为他父亲施恩怜悯自己的儿子，大发怒气。结果这位父亲，没有恩慈的父亲怎么回应？这位恩慈的父亲看着他站在屋外生气的儿子，没有说你生气就生气吧，你凭什么生气？他从屋里走出来，他走出来劝他的儿子，温柔的要挽回他。而父神就是这样一位恩慈的父亲，他一次一次的，他没有一次就结束，他再一次的对他的孩子约拿说，儿子啊，我常与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约拿，这棵蓖麻树不是你种的，你尚且为它悲伤。这大臣当中有12万多我手所造的，我怎能不怜悯顾惜他们呢？所以最后第10节到第11节，神向我们显明他不仅是向以色列人所怀的恩典，向所有失落之人所怀的恩典，向那些失去的逃离神的没有被列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所有的失落之人，他的恩典。神的恩典比我们想象的要浩大，耶和华在他主权当中的作为向约拿揭示出他的恩典多么浩大。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还有很多牲畜，不仅是人，还有他们的牲畜，这些都是神所造的，我岂能不爱惜呢？这里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不只是指婴孩，是指所有不认识神神圣律法的人，不能区分真正的圣洁和污秽、真理和错谬的人，是所有失落的人，是我们，是我们。现在因着约拿的宣告，这些从前失落的尼尼微人，包括他们的牲畜，都转向神，神向他们显出极大的恩典，神热切地迎接他们，要赦免他的罪孽。神为那些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人欢喜快乐，这是神的心意。神为我们庆祝，神说当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这样的欢喜，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如果是这样，为了尼尼微大臣12万多个不认识神的人，还有他们的牲畜悔改，天上地下该有多么大的喜乐。约拿不能体会这种喜乐，约拿不愿意加入这个宴席，约拿不愿意加入这场庆典。那是神的庆典，约拿说我不要加入你的庆典，我向你生气着呢。但这是神的恩典，他所怀的恩典，像失落之人所怀的恩典。约拿书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不知道约拿会不会回应神的问题，他会不会从自己的顽梗当中转回来定睛于神。但是我们还是很乐观，我们有理由相信约拿被神奇妙的恩典改变了，因为这卷书写了下来，他以自己的失败为结局提醒我们。但神的问题不只是给约拿的，也是给我们这些所有曾经历过神拯救恩典的罪人的。我们看见这位恩慈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了吗？我们经历他一次次救尽我们的恩典了吗？我们看到他的恩典多么伟大，不仅是要拯救我，也是要拯救每一个失落的人吗？如果我们认识这位满有恩慈怜悯的神，我们愿意以忠诚和顺服来回应他吗？ 约拿书结束在这里，可是神向约拿所提的问题却没有结束，神要我们此刻在这里对他的问题做出回应。神岂能不怜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正因为你配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向他发怒，你怎么不能做我生命当中的白马王子？你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完美的丈夫？你为什么没有成为完美的妻子？为什么？当你因为你的配偶不是一个完美的配偶而生气的时候，神要我们在我们的怒气当中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转向他的恩典。如果你期待你的配偶是完美的，如果这是你期待的婚姻，这岂不是我们自己为自己所设立的人生和国度吗？可是神说完美的婚姻从来不可能在两个破碎的人身上找到，他只能在神的恩典里面，两个罪人一起被神的恩典来改变。所以让你对你配偶的怒气成为神恩典改变你的机会。同样的，当你对你的儿女发怒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能成为一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如果你在你的孩子身上找寻你人生的盼望，你找错了地方。神要再次打破你对你孩子、你对自己人生的规划，神要打破你想要建立的那个国度，神要让他的恩典再一次可以临到你，好让你面对你的儿女说，神，这是你的产业，你在他身上要建立的是你恩典的国度，不是我的。不仅在家庭当中，当我面对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们，在新冠里面，在洪水当中，当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丧命，失去他们的一切，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哼，你看这些人就配得到神的审判，他们因为悖逆神，神就审判他们，所以你看有瘟疫洪水临到他们。我们没有在神主权的作为当中看到，现在正是哀叹的时候，正是谦卑悔改的时候。神是要使万事互相效力，这一切发生不是出于我的主权，它是在神的手里。神要我们警醒，神要我们降卑，神要我们看到他才是真正的主宰。可是我们仅仅因为这些灾难没有临到我们的城市，没有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说，神，你看这些人经历这些是因为你要审判他们。我们完全不明白神向万人的恩典，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些罪人的绝望，我们没有把自己当作罪人，所以我们更不能跟这些同在罪的挣扎痛苦当中的人一同哀伤，我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罪友，所以我们没有为他们哀伤，我们觉得自己活得好好的是应当的，而这些人遭遇这些无妄之灾是他们应得的，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对所有家庭城市当中不信主的人冷淡极了，我们想我得救就好了，不要管别人的事情。今天我们主日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个主日学关于传福音和宣教的，我们在这些教材当中常常看到很多传福音和宣教的教材 在跟别人跟教会传讲如何传福音宣教之前，主要花很多的篇幅来劝基督徒说，哦，你们真的要传福音的，圣经告诉你们要传福音的。这不得不说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遗憾。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恩典，也看见神对世人的恩典，我们绝对不会无动于衷，我们绝对不会说，哦，我可以不用传福音宣教，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对这些事情非常冷淡，我们觉得宣教跟我是没有关联的。哦，我们教会有给宣教士的奉献吗？那就好了。我有参与奉献吗？我有一些祷告吗？那就好了。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怎么样参与传福音，怎么样参与宣教的使命，你可以在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当中更多的来讨论和思考。但是弟兄姐妹们，求神他向失落之人的浩大的恩典来提醒我们，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我。我们今天所关心的只是我怎么在这个城市当中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过好自己的人生，我们忘记了神他向世人所显的浩大的恩典。神是要把我们带进他荣耀的在天上的那个永恒的国度。亲爱弟兄姐妹们，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当中，我们今天要凭着神的恩典再次的来到主的桌前。在我们的罪当中，主耶稣没有对我们说，你看看你，你已经犯了70个7次了，我还要再饶恕你一遍吗？主耶稣主动的恩慈的，甚至在向我们所发的怒气当中主动来救济我们。神要再次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见证他，经历他，品尝他丰盛的浩大的恩典。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悖逆和顽梗当中回转过来。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跟约拿一样自以为义，自以为自己守全的律法配得神爱你，求神光照你，你的盼望是向神，是神向你发出了这个恩典的呼召。如果你像约拿一样不能认清你自己，因此陷在自己的痛苦和挣扎当中，跟神角力搏斗，说神你让我死了好了。当神光照你的时候，你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你像约拿一样认为只有自己配得恩典，而周围那些坏人都不配得到恩典，当神光照你的时候，你的盼望是亲身来品尝神在基督里向你所施施的丰富的及丰富的恩典，这丰恩典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罪中来转向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要施恩挽回我们，他主动来寻找我们，他甘愿降卑付出生命，这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在罪中让我们来转向他的拯救和安慰，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当你踏上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的时候，你是要去施行拯救和怜悯，众人却都拒绝你，你沿途所遇的众人，他们都从自己的世界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些什么，他们在拒绝。当你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这拒绝你的城市，你不是降灾毁灭他们，你在城门口为这城市哀哭，
你巴不得这城市可以知道关系他平安的事，你巴不得这座城市可以看见将要临到他们的审判。你为拯救拒绝你的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你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来的。主啊，当约拿逃避神的面的时候，你却在客西马尼园的痛苦当中一次一次的来到父神的面前。当约拿拒绝施恩的时候，你却甘愿饮死杯，成就天父的旨意，好让恩典临到一切失落的人。主啊，你主动来寻找你失落的每一只羊，每一个浪子。主啊，当因你向我们所显出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回转，我们也才有出路和盼望。现在当我们来到你的桌前，求你借你属灵的同在来建立和坚固我们，让我们可以饱尝你的慈爱，让我们的受苦和遭难的岁月因你充满主权的恩典而变成喜乐。主啊，也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跟你一样发出这样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可以心甘情愿地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让我们可以喜乐欢畅地说，让我们可以享受你的宴席，说主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